马有垂缰之意，犬有失草之恩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猿偷献果自奔，猪只罗网虎体，鼠盗鱼粮防身，梅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说马有垂缰之意，就我们骑的那个马，拉车的马也精通灵性，跟人呢也能处出感情，你要对他好，他对你就好。比如说主人腿崴了摔了上不去马了，他明白，他把那脖子低垂下来，把这丝缰让你够着，甚至他卧在地上让你趴在马背上，他驮着你走，他就有牲畜也有感情。犬有失草之恩，这说过去啊，有一家主人养了一只狗，那狗不就是犬吗？这主人有一天喝醉了，睡着了，没注意把蜡灯碰倒了，一下着了火了。周围没人，这狗它懂得事情，它叼一捆草在水里运湿了，拿脑袋叭叭来回甩，最后用这个湿草把主人给蒙上，结果火就灭了，主人保住了性命。这狗它都懂灵性啊，有湿草之恩。羊羔跪乳报母恩呐、啊，你看那羊羔吃奶的时候，它在那跪着，为什么呢？知道母亲生自己不容易啊，娘怀儿十个月呀、啊，得遭多大的罪呀、啊？所以羊羔吃奶的时候跪乳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孝顺娘，知道娘不容易。这说这个畜生啊，都比一些小孩不懂事的孩子强得多，那还什么也不懂，摇头涮甲，摇脑袋晃屁股，要这样那个，什么事儿也不明白，不懂得报母恩。那么源头献果自奔，据说当初啊，王禅老祖出家，后边有桃园，就接那大仙桃，让孙膑在那看桃园，就那孙膑呢，结果小白猿上了偷桃去了，让孙膑给逮着了。你怎么是贼？你怎么偷仙桃？小白猿哭了，我母亲病了，想吃桃子，我没办法，为了孝顺我娘，我来偷桃，叫白猿偷桃。孙膑深受感动啊，小白猿是个兽，都懂得孝顺母亲，我就给他摘几个仙桃，有什么不可呢？就这么摘仙桃给了小白猿，也懂得孝顺。说蛛织罗网护体，就那蜘蛛织成网，抓那些飞虎将，自食其力，靠着自己的本事挣钱花，人家也不对饭，也不偷鸡刀把，人家自食其力。所以呢，咱们就举这些例子来说，说无义之人可恨。梅鹿见食等成群，就那梅花鹿见着食物之后他不吃，他发现食了他等着，他叫唤，等群体都到了，大伙分着吃。你说这鹿都懂得这个，所以落脚落在人上了，这无义之人可恨，这人都赶不上畜生，赶不上啊。当然人不能一概而论，绝大多数是好的，有那不懂事的就赶不上畜生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咱们正说到
细脖大头鬼王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，有三个目的。一，想要把贼窑摸清，如今这目的达到了，闹了半天在京西莲花观。另外还有俩目的呢，八王失踪了，是不是在这儿？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？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。第三，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瑞，那个人究竟是谁？ 现在这个人在哪儿，也必须摸清，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。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。方叔安深知飞剑先诸亮等等等人根本就不相信他，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，赵氏弟兄挺相信，除了他们爷们儿之外，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。但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事情还得办，可怎么办就得讲策略。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，就动开了心计了。哎，突然有主意了，他把酒杯一放，冲着郭长达一抱拳：“
哎，总门长，
方爷有事吗？
弟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哎，叔安呐，你看出来我对你很器重，咱们都不是外人，有话你尽管说。
我谢谢总门长，我呀想打听打听，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，就是奔太师府。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，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，杀了三国舅庞虎，就因为他第一撞个的功夫，使白云瑞身陷大牢啊。我说这位是谁？是咱莲花观的人吗？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。哈哈哈哈，好，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。奶奶，去把小西请来。
是。
方叔安一听小西，这是谁？过去没听说过，可能这个人没在屋，叫人的人出去了吗？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，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，这一进屋方叔安就认出来了，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玉瑞，因为个头跟白玉瑞相仿，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，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，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，鬓插英雄球，穿白挂素，外披灰色英雄裳，水红绸子挂底儿，上绣牡丹花，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。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，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，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？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，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。那白云瑞多正啊，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，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，眼光发贼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，撩衣跪下了：“总门长在上，弟子给总门长叩头。”小西呀、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！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你认识他是谁吗？
哎，认识。
他是谁？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吗？
对呀，
方爷，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。此人姓张，叫张小西，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。
是啊，哎呦，兄弟，
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方才我听总门长说，
杀死三国舅的是你，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，使白云瑞蹲监坐狱的还是你，我对吗？
不错，有这么回事。
嘿，高，太高了！移花接木，借刀杀人，这种巧招真叫人可亲可佩。
包栓嘴这么说，心里恨死了。心说你年纪轻轻，他妈不走正道，干这缺八辈无损德的事情，
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？
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，你就不讲着良心有愧吗？
好小子，我算把你记住了，
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，早晚得算这笔总账。
但是房叔安呢，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，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，假亲假近，兄弟，来来，挨着老哥哥坐下，喝一杯。
不不不，我不敢坐。
来吧。
不不不，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，我不敢坐。郭长达点点头，小西啊，既然房爷一片热心，却之不恭。来人呐，加把椅子。真是特殊的照顾，给他加了把椅子。张小西很受拘束的，双手一垂，坐到房叔安旁边。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。
兄弟，哪儿的人呢？
浙江人。
啊、哦，家里是干什么的？
方爷，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。
是吗？你的先人是哪位？
我父亲早不在了，我有个叔叔，大概你能熟悉，此人叫病太岁张华，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。
是谁？
病太岁张华。
哎呦，
嘿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
哦，张华是你亲叔叔？
一点不假。
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，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，
可这怎么说的呢？啊，你是他侄儿啊。我小西，我房叔安可不是潘大啊，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，你就不是我兄弟了，你是我侄儿了，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，
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。
小西啊，你这能耐跟谁学的？哎呀，教我的人多了，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。
哦，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，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？
方伯伯，有话我就跟您说吧。我看出来了，门长拿你也不见外，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。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，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白玉堂，我们算了，管我们老张家的人三亲六故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18口，但是白玉堂早丧，这仇我们始终没报了，有道是父债子还，白玉堂欠的债，白云瑞就应当还。我跟巫山三侠学好了能耐之后，本来想找白云瑞报仇，后来我听说这白云瑞能耐太大了，我这要是公开找他报仇，恐怕不济于事。怎么办呢？我有个好朋友耿四给我出了个主意。利用移花接木之法，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。故此我们寻找机会，终于再到太师府祝贺那天，我们才得以下手。
啊，房叔安一听，真有这么个梗子啊。我你说你这个盟兄现在何处？
也在这儿呢，四哥，请出来一趟。在人丛之中走出个小个的，打冷眼看像蒋平，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， 樊帅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对，就他。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戏，就是他找的云瑞，这回全想起来了。就见这家伙躬身施礼，先见过总门长郭昌达，又见过飞剑仙朱亮、金掌佛禅，而后跟张小西、方叔安打招呼。方叔安拍拍椅子，请坐请坐，啊，您就是四爷。不敢当，因为我们家哥们多，我大排行在四，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耿四，大家尊敬我就叫我一声四哥。
啊，
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？黑虎门。
哦，
咱俩谁大呀？我今年46，那你是兄弟。我你真有点子，你这移花接木这招果然是使得不错，方爷您过奖了，这是实在没有法比出这么个道来。因为方才我兄弟跟您说了，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家人报仇，但是心有力不足，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，咱们就得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。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。其实啊，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，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，想行刺没敢下手。可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，就这样机会来了，我这才给小西出的主意。到四喜堂我包了个房子，花20两银子交了定钱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太师府。
你等等，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？太师府让你们进吗？
当然不让进了，我们打着京城镇西镖局的旗号，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，上了100两银子的贺喜钱，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。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，到了定更天之后，我去找白云瑞，把他找到外边，然后带到四喜堂，用定身法就把他定在那儿了。我呢可没走，我躲到四喜堂门口暗中监视白云瑞。三更天以后，白云瑞坐不住了，从四喜堂出来，我恐怕得回太师府啊，因此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，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。哎呦，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，好悬没把我追上。没有办法，我又越城而出，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转了40多里。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，我兄弟小西可能也得了手了，嘿嘿，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溜达呢。白云瑞果然上当，第二天回府，哎，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。我兄弟那方面呢，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，进了新房，调戏新娘，掳走21件宝物，又杀死三国舅庞武。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，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，非常巧妙的到了开封，把这21件东西藏到白云瑞的行李底下，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。遗憾的是呢，白云瑞并没死，在包黑子的庇护下投入大牢。看来呀，这个移花接木还不算成功。谁知道白云瑞将来能得个什么结果呢？如果他要不死的话，我们还得另想别的主意。
行，你们这一说我听懂了，太高了。
方叔安心说话，奶奶的，你们俩他妈损透了，一个好饼都没有啊。
方叔安又想适可而止，别问了啊，一旦说话有失口之处，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，所以方叔安拿酒盖脸，又敬酒又敬菜。
这两个人勉强吃了两口，不敢多待，站起来告辞，退到原来的地方。
这是冲着房叔安，不然就凭他们俩敢在这坐着吗？
房叔安又一想，行了，基本把情况摸清了，但是美中不足的呢，没见着八王千岁，
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呢。郭长达说：“八王在这儿呢，
在哪儿呢？我们得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虎口，
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。
可怎么个问法呢？”
哎，有了，我总问呐，我这话匣子一打开还没完了，还哎，说吧，我爱听你说话，还有什么事？
我挺担心，总门长可把赵德芳看好啊，一定要把他看好，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，要叫他们闻着风就去把赵德芳给救回去。
方老爷，你放心吧，我把赵德芳放在这个地方万无一失，不但赵德芳走不了，想救他的人也活不了，
是吗？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？
当然了，我把赵德芳押到第六层院子的九寿朝天平，
他就内生双翅也飞不出去，即使有人知道了前来救他也救不出去，相反的，谁来谁得把性命送上，
是吗？我道爷，我听您说这话可有点玄乎，果然有那么大的把握吗？开封府的人可不吃素啊，一个比一个鬼，一个比一个精，况且他们手眼通天，我总门长你可不要掉以轻心。无量天尊，
方爷你放心吧，慢说是三侠五义，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休想靠近此平一步，他们不来是便宜，要救赵德芳管教他们粉身碎骨。